当我们专一的来寻求你，全心全意的等候你、亲近你的时候，主，我们遇见你的自己，那么真实、那么清楚，感受到你的同在。主，我们心里面很难形容那种味道，我们只能说何等的荣耀。主，谢谢你乐意将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爱慕你荣耀的显现，也宝贵你荣耀的同在。求主要继续不断地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叫我们真知道你的荣耀，真看见你的荣耀，而且每一天都住在你的荣耀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基督徒不是要过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徒应该过一种内在生活。那什么是内在生活呢？第一，内在生活是一种凭信热切寻求神、敬拜神的生活。第一，内在生活是一种凭着信心热切的寻求神、敬拜神的生活。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6。请我们看希伯来书11:6。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是这样子翻译的，他说 But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and be satisfactory to him。人非有信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也不可能满足神。For whoever would come near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God exists and that he is the rewarder of these who earnestly and diligently seek him。他说呢，你到神面前来，你要相信神存在，而且相信呢，他要赏赐那些很热切、很认真、很热切、很殷勤的寻求神的人。Earnestly， 很认真、很热切 ；diligently， 很殷勤的在那里寻求神的人。所以神喜悦那些对神有信心，而且热切寻求神、认真寻求神、殷勤寻求神的人。那大卫就是这种人，他生命中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他很殷勤的来寻求神，注视那位荣美的神，在凡事上他也认真的求问神。如果一个人说我信神，可是他没有热切寻求神的心，他也不常常花时间来瞻仰神的荣美，那我想他的信心是归于虚空。我想他这个人缺少对于天上新郎显现的切慕，换句话说，他没有真的在预备主再来。所以一个人到神面前来，他必须信有神。写与神同在这本小册子的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祈祷就是信神的同在。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祈祷就是信神的同在。所以呢，他花时间在神面前有一些定时的祈祷之后呢，他一整天的生活还是一样凭信心活在神面前。他说我们要在今生成为一个完全的敬拜者，好像在勇士里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热切寻求神、敬拜神的弟兄。他知道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而他知道只要他这样子学习与神同在，神能够赐给他够多的力量来对付这些难处。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苦难伤痛的事临到他，他也很平安，因为他知道他靠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只是一再的把自己弃绝给神，交在神的手中。他里面的态度没有改变，他里面只有一件事，继续热切的寻求神，敬拜神。所以在他心里面呢，那种喜欢啊遵行神旨意的心代替了他自己的心意，所以他可以在他一生的道路当中遇见什么事，他都看见有神的美意，神的旨意在其中。所以他的心思一直向着神。有时候他听见啊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所做的恶事，他也不怎么惊奇，因为他说比这些恶事再厉害的也不稀奇了。他说我就是在神的宝座前为这些罪人代求，求神施行拯救。好，他为这些恶人祷告完之后，他仍然很平安的继续操练与神同在。有一天有个人跟他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他很有关系，也是他一直很盼望能够成就的事，可是呢没想到受到上级的拦阻。他就很简单的跟别人讲说他们就是指他的上级这样决定一定有美好的理由，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顺服。以后他就不再提这件事，后来虽然也有很多机会可以提到这件事，可是他都一言不发。有一次当他生重病的时候，那个大主教芬乃伦来看望他，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愿意在世上多活几年，好叫你更加的圣洁呢，还是离世去天家去见神，你要选哪一个？他一点也不犹豫回答说，让神替我来拣选，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安静的等候神，一直等到他告诉我什么是他的旨意。所以一个人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很淡定的态度，有完全的自由，所以你可以过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他没有偏见也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就是一直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他的里面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他就是觉得他就是要在神所命定的地方执行他职责所在的事情。他不注意他自己的情形，也不会停步看看自己所走的路到底怎么样，他就是专一的注视神，神自己是他赛跑的目标。所以他每天用温柔公义慈爱的动作向着神快跑，他做事忠心的做，但他不会回想他所做的这些事。他说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事情要以神跟神的荣耀为前提，他说我们今生呢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一个完全的敬拜者，好像在勇士里一样。然后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学习与神同在，他说当我们在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思念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专心祈祷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时的停下来，回到里面的深处去敬拜神，暗暗的再去尝到他一次，摸着他一次，而且次数越多越好。既然你知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神都跟你同在，而且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做事的时候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时停下来往里面的深处去赞美神，去敬拜神，去寻求神的帮助，而且把我们所做的工作从心里来献给主，而且为着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来感谢神。他说有什么奉献能够叫神更悦纳，就是在一天之中你呢从这个外面的事情抽出时间来回到里面深处去敬拜神。也许有的时候你很忙，可是总有一两秒五秒的时间吧，或者总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就是回到里面深处再一次去敬拜神。他说这样做可以毁灭自爱，因为自爱是滋长在外面的事物里头，所以一个人如果 学会安静在神的面前，就不知不觉会脱离自爱，就是很爱自己了。人脱离被造之物，专一以神为乐，这个就是见证我们向神最大的信靠跟忠心。这是他这样教导，他说你不要误会哦，我不是劝你把外面所有的事情永远放下，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他说谨慎，谨慎，他说是诸德之母，他认为谨慎这个德性会引导你行事合宜。他说可是他觉得信徒基督徒常常有个普遍的错误，就是没有常常停下来回到里面，在他们的深处敬拜神，去享受跟神交通的平安。他说人呢偏离这个已经很久了，所以让我们回头吧。那我认为他这种教导其实就是你切慕新郎的显现，对不对？如果你切慕那日天上新郎的显现，你现在就会切慕在里面主向你的显现。那你只有常常用信心回到里面去敬拜神，你才更有机会遇见主的显现。所以我们应该经常在灵里深处爱主敬拜主。那劳伦斯弟兄他知道神看见一切，所以呢人的心还有一切受造物向着神而言都是敞开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一切被造的气息、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对不对？都是靠神而有的。所以呢，神是至高无上的，他要求人灵魂体要向着神绝对的投降。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用公正的态度来看，人在思想、言行上都亏欠神，所以一切为着神是我们应该还的债。但是他所走的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他一生走在一个有把握确定的信心的道路当中，借着信心他几乎进入那个永世的祝福里面。这个劳伦斯弟兄他越多的操练与神同在，他发现他的信心长进的越快越活泼，他几乎能够说我已经看见，我已经经历，好像那个信心几乎已经变成眼见了。所以他这样子活在信心的里面，当他临近死亡的时候他也没有惧怕。而且他后来他生病，他的身体上痛苦很大，可是他从来不发脾气，他那个忍耐的能力很大，到临终的时候更大。他的喜乐呢，不止在他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的话语也听得出来。所以那些去看望他的人不得不问说，到底他有没有痛苦？他讲，他说我的确很痛，但是呢，我的灵很快乐，也很满足。有人问他说，那如果神要你痛十年怎么办？他说不但十年，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痛到审判的日子也可以，我相信神能够把恩典给我，使我能够忍受，也使我能够喜乐。所以每次他很痛的时候，他就跟神说，我的神，让我在病痛当中敬拜你，让我为着你来忍受这痛，我愿意跟你同苦同死。所以当他很痛的时候，他就祷告，他用诗篇五十一篇的话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也许很容易发怨言，对不对？可是劳伦斯弟兄用祷告来取代发怨言，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他就是一直要有神的同在，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他说他灵里仍然有喜乐，有救恩之乐。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说，他说，哦，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所以他的信心彰显在他的生活当中，是过于言语所能形容的。他在信心当中敬拜神是不停止的。有一次他跟一个弟兄这样讲，他说我知道神在我里面，这是无需运用信心的，因为信心已经成为眼见了。在他领了最后的圣餐之后，一个弟兄问他会不会不舒服，心里在想什么。他这样讲，他说我现在所做的将来还要做，在勇士的里面还要做，就是高举神、赞美神、尊敬神，将全心的爱来献给神。他说弟兄们，我们只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敬拜神、爱神，其他一切不用去想。所以你看，这个人生命当中只有一件要紧的事，敬拜神、爱神。他在1691年2月12日上午9点很平安的进入救主永远的怀抱去了。所以他去世的时候非常的安静，人看他呢毫无痛苦，好像睡着一般。我想神要赏赐这位热切的爱神、殷勤的敬拜神，而且相信神与他同在的圣徒。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热切的寻求神、爱神、敬拜神，过一个真实的内在生活。第二，内在生活是一种在信心里看见神的荣耀，住在荣耀中的生活。第二，内在生活是一种在信心里看见神的荣耀，住在荣耀中的生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40节。约翰福音11章4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拉撒路死了，已经埋在坟墓里面，马大认为他尸体已经臭了，可是主耶稣就跟马大讲，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马大看见的是死寂的坟墓，心中所想的就是拉撒路尸体已经臭了。他也坦白把他心中的想法告诉主，可是主没有屈从马大的想法，反而挑战他要相信。你若信，你要相信，要改换你的想法，你要思想神的荣耀和神荣耀的作为。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主耶稣从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让所有在场的人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如果你继续用信心寻求神，用信心回到里面去敬拜神，用信心每一天操练安静等候神，像摩西一样用信心祷告，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像保罗一样祷告，神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真知道你的荣耀，真的认识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耀。那么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叫你可以在信心的寻求当中看见神的荣耀。那么主跟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显然不信最会拦阻神彰显他的荣耀。不信的思想会拦阻神彰显他的荣耀。曾经有人做过人的信念的实验，他们把那个犹太人集中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而且就跟他们讲，他说等一下要释放毒气，这个毒气释放的时候呢，会使人体产生口吐白沫、神经麻痹种种非常痛苦的现象，直到气绝身亡。讲完以后他就立刻释放毒气，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输送毒气，他是输送对人体无害的水气到这个禁闭室里面。过了30分钟呢，他把铁门打开，发现犹太人居然都死了。一般人以为他们是被吓死的，这后来他们去检验， 发现呢，这些犹太人死者的生理结构跟真正吸入毒气的人的反应居然有高达 95% 的相似度。他吸入的不是毒气，可是竟然会死。由此可知，他们一直这样相信，对不对？相信他就是会被毒死。所以你的思想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会带来创造或是毁灭的力量，甚至生理心理都会产生极大的改变。比方有的人他遇到工作有个新的挑战，他很容易有个不幸的想法，生出负面的想法，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挑中我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是别人，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整个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就觉得很无奈，很无力，很挫败，很失落。那结果就是苦在工作中，对不对？越做越苦。可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他有信心的思想，他往正面去想，他说对，这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完成任务以后，我会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而且在这当中我会看到神的恩典，而且还会遇见一些有趣的事。哇，他一想到是这样子，他心里头就跃跃欲试，从此他会充满了热情，主动积极的态度。那个结果就是他乐在工作中，而且会住在荣耀中，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人的脑袋不会是真空的，如果你在脑袋里面装的不是正面的思想，那一定是一些负面的思想。好消息就是你可以不断的装入信心的思想，好叫这个负面的思想无处可容。所以箴言4:2这样讲说，你要保守你心，当然包括你的心思，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句经文4:23箴言4:23现代的中文译本这样翻译，他说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这个翻译蛮有趣的，他说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所以如果你先启动你的信心思想，我每次来寻求神，我一定会得着神荣耀的同在，我来寻求神就是会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就照你所想的，照你整个信心的追求为你成就，使你看见神的荣耀。而且一整天你活在信心的思想当中，你活在相信当中，因为神呼召你每时每刻要相信，你就可以住在荣耀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困难，对不对？可是你愿不愿意用信心去面对，那个常常是困境当中成败的一个关键。我们中文有个名词叫危机，危机，这个危机当然表示有危险，可是也表示有机会，机会，对不对？所以有信心的人，他会把危机看作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改变的机会。希腊诗人荷马他也了解危机的价值，他这样子讲，他说逆境能够激发在顺境中蛰伏的才干。他说逆境能够激发一个人在顺境当中蛰伏的才干，也就是在顺境当中那个才干没有表现出来，可是遇见逆境，那个才干就本来是在蛰伏状态，可是现在出来了，出现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养鸡场主人的故事，这个养鸡场主人的土地呢，几乎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泛滥，洪水给他带来很大的问题，但他坚持不肯搬迁。当这个大水淹没他的土地跟鸡舍的时候，他就赶快抢救他的鸡，然后赶快把他的鸡救到高地去。他这么多年下来，当然他数以百计的鸡都淹死了，只因为他不肯在事前做好准备。有一年呢，在经过一次初期严重的水患，造成一个很大的损失之后，他回到家中，他充满了沮丧，他就跟他太太说，我受够了，我无力再买一个农场，可是也没有办法卖掉这个地方，我到底要怎么办？他太太很平静地回答他说，买鸭子，买鸭子。 危机可以带来转机，不是吗？有信心的人可以把这个危机看作一个改变的机会。那个华德迪斯奈，他的哥哥也是提到，他说这个华德迪斯奈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展现出他的才华。那时候老师呢要求学生画一座花园，好，学生们都在那里画画，他就在座位当中，在学生中这样走动，观赏学生的作品。然后他就在这个华德迪斯奈的座位前停了下来，就发现他的画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他就跟他说，你这样画不对，花朵没有脸。这个华德很有信心的答道说，我的有，我的有。至今仍然如此，他的迪斯奈乐园，他迪斯奈世界当中的花朵都有脸，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看法就是会与众不同。而那些有属天信心的人，他们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属天的荣耀，他们看见耶稣是那个属天荣耀的中心跟生命，他们也看见神的荣耀，那个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很多次我们在那里思想神那个无限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有限的头脑无法完全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用单纯的信心来追求神的荣耀，对不对？我们可以借着单纯的信心顺服神，来保持神荣耀的同在，用单纯的信心随时随地与这位荣耀无限的神同在。当你学习用信心这样住在荣耀当中的时候，在日常生活里头，你就会看见神那个荣耀的手会介入一切，掌管一切，会越过你眼睛所见的情形的。有一个基督徒他要卖房子，那有一个周六，他们夫妻就到附近的地区张贴了售屋的起广告，这样在准备接待这个买主的时候，这个弟兄就跟他太太讲，他说呢，今天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来去去，大部分根本就是无意买房子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视同仁，都要很和气的接待每一位，都把他们当作我们的贵宾。他们的确接待了数十位只是来看看的人，有一对20岁出头的年轻夫妇，他们来看房子，他们说他们新婚不久，这个太太呢没有工作，而这个先生刚找到一份工作，参观这个房子结束之后，他们表达谢意就离开了。那这个弟兄跟这个太太就相视而笑说，看样子我们是不会再见到他们了。可是30分钟以后，他们看到一辆豪华轿车停在他们门口了，这对年轻夫妇又来了，这次呢带了他们的父母来，他的父亲呢就握着弟兄的手说，孩子们很中意你们的房子，我们要以现金交易，我们可以尽快订这个买卖契约吗？所以你看，神的作为常常超过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要越过眼见，越过天然人的判断，常常把我们的眼目定住在荣耀的主身上。哥林多后书4章，保罗告诉我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神的荣耀的光彰显在哪里？彰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来寻求主的面，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而且你学会定住在荣耀的主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常常看见神那个荣耀的介入。其实呢，得失无关紧要，得失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追求耶稣，而且住在主的荣耀中，这个才是最要紧的。追求耶稣，而且住在主的荣耀中，这样让我们的心思常常充满荣耀的思想， 这样我们的口中所出的话才会荣耀神。所以第三点我要讲的，内在生活是一种渴望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蒙悦纳的生活。请我们来看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那人常常会犯任意妄为的罪，任意思想，随意说话，这是人很平常的罪，任意思想，随意说话，所以很容易在思想跟言语上得罪神而不自知。那人心思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他心中充满了论断，他口中很自然就会讲出批评的话来。有一个歌手，他五岁那一年，他在教会表演，哇，教会的人就告诉他的父母说，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声乐家。然后呢，所有的会众都爱上这个梳着马尾巴的小女孩，很喜欢听她的声音，她那个表演的姿态，她天生就有那种舞台表演的天赋，所以她就一直不断的演唱。大学毕业以后，她到芝加哥研读音乐。那她有一个音乐的老师，是个男老师，叫佛瑞兹。这个男老师年纪跟她的爸爸差不多，和她爱上了这个老师，所以两个人就结了婚。结婚之后呢，不管他在什么地方演唱，这个佛瑞兹一定会在场聆听，事后呢会指出他每一个错误，不断的督促他要达到完美的境界。他们所住的地方，他常常用闹钟提醒他练习的时间到了。那这个佛瑞兹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所以他的耳力能够找出任何一点点的瑕疵。渐渐的，这个歌手，这个声乐家表现每况愈下，乐团指挥不再邀请他合作演出，然后在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批评的压力底下，他精神崩溃，他失去了自我肯定跟天赋，他的这个歌唱的天赋。当他的事业一直往下降的时候，他的丈夫过世了，即使呢他的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他也很少演唱，因为指责他错误的那个熟悉的声音一直纠缠着他。很多年以后，他偶然遇到一个很开朗很乐观的业务员，叫罗杰。这个人对音乐十分外行，可是很喜欢他的声音，就鼓励他重拾这个演唱的事业。几个月以后，他们两个人结婚了。周围的朋友就发现他好像又恢复了信心，他的歌声呢不再有刺耳的音色，再度展现他童年时代那种纯真跟欢乐，然后那些乐团的指挥都非常渴望跟他合作。所以你看，这个女士的第一任丈夫虽然用心良苦，可是因为不断的挑她的毛病，就造成她的身心歌喉都受到损伤。相反的，她第二任丈夫只是单单强调他的优点，给了他所需要的鼓励。所以呢，不管一个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没有一个人会在批评跟压力下的表现胜过在赞赏中的表现。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批评的人，我想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啦啦队。所以一个人如果心中充满了恩慈，他口中会出鼓励的话，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心里面充满了良善，他的口中就会出现恩言，像主耶稣一样会口出恩言的。 曾经有一个无恶不作的大盗，他杀人抢劫放火强暴无所不为，他已经被抓到监牢里去宣判无期徒刑，可是他发誓只要有机会逃出监牢，他一定要见一个杀一个，绝不留情。哎，有一天果然被他逃出监牢，然后呢他逃啊逃啊逃啊，他来到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有一个后院，所以他就偷偷潜入那个后院，然后呢去窥探房子里面的状况。他就发现有两个小女孩在那里办家家酒，然后呢这两个小女孩刚好不经意的抬起头来就往后院的窗户望过去，然后那个强大盗就刚好露出他的头来，所以那个小的女孩就指着那个大盗说，啊，天使天使。然后那个大的女孩说，胡说，天使怎么会有胡子。那个小女孩马上接着说，啊，我知道了，天使的爸爸。那个时候那个大盗就愣在那里，天使的爸爸，他流着他一生没有流过那种受感动的眼泪。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门打开走进这两个小女孩那里，就跪下来抱着他们，然后擦干他的眼泪，就很安静的离开他们，然后他再一次进入他原先逃出来的监牢里。在监牢里他有机会听见耶稣为人舍命的福音，这个时候他是第二次流泪，这是悔改自新的眼泪，他真实的悔改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看那个小女孩纯真的言语使这个大盗可以回去自首，而那个传福音报好信传救恩的言语使这个大盗得着新的生命。所以内在生活是一种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要容神益人的生活。我想我们不喜欢我们满口都是有石头那种感觉，很不舒服，有一些沙粒就很不舒服，何况满口都是石头。可是呢你知道口中含着石头也可以是一件好事，起码对于住在那个土耳其南方金牛山的大鹤，大鹤那是种鸟，就是这样。因为这些鹤呢经常会落落大叫，尤其是在飞行的时候，因为它们落落大叫，它们的声音就会吸引飞鹰的注意，飞鹰就随着这个声音俯冲而下，就抓住这些鹤饱餐一顿。所以那些有经验的鹤他们为了避免危险，他们就会挑选大石子塞在嘴里面，使自己呢无法大叫，这样就会避免成为老鹰的午餐。所以我们人的嘴巴一样会引起问题，对不对？所以箴言十三章三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还有箴言十八章六节，十八章六节说，愚昧人呢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箴言十八章第六节，第六节，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所以我们要学会掌管我们自己的舌头，这样我们可以避免不少的麻烦。我们学会谨慎我们的言行，谨言慎行，可以免去许多令人伤心的状况。我们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在言语上做一个完全人，一发现我们的言语不对，我们立刻认罪悔改，而且我们开口说话之前先三思，而且尽量少说话。所以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聊天的人，你不要来找我聊天，因为聊天一放松很容易说错话，对不对？尽量少说话，就像大鹤把石头放入口中，这样就会凑效。那大卫呢可想做一个 蒙神悦纳的人，所以他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犯，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必须注意在德性上什么是最缺乏的，什么是最难实行的，也要注意什么罪是最容易犯的，也要留意你是在什么情形或是什么时候你最容易出差错，最容易跌倒。那如果你不小心又落入跌倒的状况，你应该要求助于神，然后呢再用一个完全信托的态度把自己交给神，把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忧愁告诉神，仰望神用恩典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在软弱中我们会重新得力，从神得着力量。在生活当中难免你会遇见一些言语上的不愉快的事，比方如果有人骂你是笨蛋，你会不会生气？林肯的军务部长史丹顿就曾经这样骂过林肯。史丹顿是因为林肯他为了取悦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他签署了一次调动兵团的命令，史丹顿为这件事情很生气，就骂林肯笨蛋，他拒绝执行林肯的命令，指责林肯签署这项命令真是愚不可及。后来有人去跟林肯讲这件事，林肯想一想平静的回答说，史丹顿如果骂我笨蛋，我多半真的是很笨，因为他几乎都是对的，我会亲自去跟他谈一谈。你知道林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想他先祷告求神给他恩典跟力量，然后他去看史丹顿，后来史丹顿就说服他他下这个命令根本是错的，所以林肯就收回这个命令。法国作家拉劳士福古这样讲，他说敌人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还要真切，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敌人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还要更真切，所以有的话也许是要提醒我们改变某一个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问题。电学之父法拉第也曾被人家骂笨蛋，他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的人，但是他努力自修做笔记当时呢有一个英国皇家学院的会员当司他在订书店订书，因为他古代的书要订嘛，看见他在工作，他在订书店遇见法拉第，然后看到他的笔记还有工作的态度，非常的欣赏他，就给了他四张演讲的入场券，是当时著名的化学家戴维的演讲，他果然四场都参加了，而且仔细做笔记。事后他把300多页的笔记寄给戴维，这份笔记震撼了当时许多的科学家，让他可以进入皇家学院做这个戴维的助理。可是你能想象吗？像法拉第这么聪明的科学家，在当时常常被骂笨蛋，和他就是凭信与神同在，他保守他自己的心他的口不要犯罪得罪主，别人可以这样但是他不行，他保守自己的心跟口不要犯罪。1815年这个法拉第随着戴维到欧洲去旅行，这个戴维的太太呢就把他当作佣人一样的使唤，就直接骂他是笨蛋。这个戴维太太瞧不起法拉第，因为他没有漂亮的学历，那当然遇见别人这样子无理的对待，法拉第很难过，可是他因此体会到知识会让人自以为是，真正的教育是要我们学会谦卑的自我反省。法拉第发现知识会让人自以为是，而真正的教育是要我们学会谦卑的自我反省。而且呢在这之后就是他跟戴维他们去欧洲旅行之后，他几乎继续在科学上研究，几乎每一次他有新的发现他得到的回应都是别人对他的质疑跟侮辱，所以面对这些严厉又无情的指责，法拉第常常身心交瘁。 而支持他坚持下去的就是他对上帝有颗单纯的信心，他对耶稣有信心，所以他更清楚地看见他自己所要研究的是科学，而不是讨人的喜欢。他不要因为别人那些批评的言语模糊了他自己真正的目标跟方向。所以法拉第越是遭遇那些不公平的对待，他越发现他更要紧紧地倚靠神，要信靠神，他才能够度过这些挫折，这些失败，能够继续抓住他自己的目标，不要放弃。其实在这个科学的研究领域当中，那种人性的伪善跟虚假往往表露无遗。很多科学家他们为了名利，为了那些虚浮的奖赏，就向现实低头。可是法拉第拒绝一切的诱惑，当时那个英国女皇要封他为爵士，他断然推辞了。他也两次拒绝成为皇家学会的会长，因为他轻看这世上短暂的表面的荣耀，他所要得着的是上帝的肯定。所以他看自己是死的，也向这个世界死，向这些世界虚浮的短暂的荣耀死掉。他的生命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他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样，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也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时，他会得着耶稣基督的称赞跟奖赏。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求上面的事。我们要多花时间亲近神，一有时间就回到里面去等候神，去敬拜主，爱慕主今日在我们里面的显现。每一天我们借着不住的祷告，与主同在，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要照主所想的去想，照主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说的去说，预备好自己，装饰整齐，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迎接天上新郎的再来。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约伯记22:28。约伯记22:28。22:28，我们一起来读。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你定要做的事情，当然必须合主的心意，对不对？亮光照耀你的路，神的光照在你心里，让你明白你所定义要做的事情合乎主的心意，那么神必然给你成就。但是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把这个前半部这样翻译，说 Thou shall also decree a thing, decree a thing. 这个 decree a thing, 这个事定要做合适的这个事，其实呢，它的原文意味着话语、应许、命令。它的原文的意思不是事，是话语、应许、命令。所以这个英文钦定本圣经说 Thou shall also decree a thing and it shall be established unto thee， 意思是说，你宣告神的话语，你宣告神的应许，或者你宣告神的命令，那么神必然给你成就。因为我们的神很在乎他自己说出的话，很在乎他自己的命令和他向我们所发出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在那里重申神的应许，我们在那里宣告神的应许，在那里宣告神的话语，或者是说出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听见了，就会照着达到神耳中的话来对待我们，就照着我们所宣告的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达到神的耳中的话来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要学会宣告神的应许、神的命令，也认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认同神的应许。当我们在那里宣告我们对神的应许、神的计划的信心，而且认同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宣告的时候，我们就释放了他话语的创造性能力，然后事情就会成就。 啊，有一次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她跟我提到，她说我们有时候在聚会当中，我们会让大家同声开口说方言。她说有一次她跟一个姊妹在一起，这个姊妹身上有很大的黑暗权势，啊，然后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她就开始一直说方言，一直说方言。她说忽然那个姊妹就开始吐，然后有东西出去这样子，啊，所以她就跟我说，哎，你有时候叫我们在聚会当中说方言，这个方法蛮有效的。我说对，这个会释放出能量来。所以人的话语是有能量释放出来的，所以今天让我们不只信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宣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宣告神要做新事，做更大的事，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在整个聚会当中。我们不只是相信神要赏赐那些热切寻求神的人，而且你应该相信宣告说，今天神就要赏赐我。我们一起来说，今天神就要赏赐我。那你知道什么是神最大的赏赐吗？神自己，神自己是最大的赏赐。今年八九月我在英国伦敦服侍那个特会，一个姊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单纯。她说，她跟我讲，她说，我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神跟我说，你们那么老远从 Nottingham， 他们从那个 Nottingham 就是罗宾汉的发源地，那个故事的发源地 Nottingham 那里来的一票人，蛮远的路，这样他们来，啊，你们这样花时间付代价老远的来，神跟他说我今天要赏赐你，而且还一个个告诉他说，他们团聚有好些人，他说这个人，他们那个 leader， 他说这个 leader 神跟我说神要给他钱，然后另外一个人，哦，神要给他什么这样子。然后呢，后来那个事后，这个 leader 跟我讲，他说今天从那个英国伦敦北部来了一对夫妇，当场塞给他一个红包，他说我不需要啊，他说给你们团契的，他说神真的给他钱，可是神不一定给你钱。我想要告诉你，最大的赏赐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有一个牧师在印度，他买了一片地，有人告诉他说，在他的这个土地上呢，有一口老井，但这口井呢，不是垂直往下挖出的井，是水平的开向山腰的一个井。然后呢，牧师的工人就开始把那些废物要挖出来，他们想要挖井，就把废物挖出来，就挖出了机器、丢弃的家具、蔓延四处的野草、成堆的垃圾，他们也发现了别的东西，他们挖到了上百只的眼镜蛇，哇，这些眼镜蛇就盘踞在这个废弃的井内，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些蛇都给清除掉。后来牧师这样讲，他说当我们把井里的东西都清除干净了，我们就要回去睡觉。我们期待呢，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哇，有那个清水，有一池清水在等候着我们。他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才发现那个井里的水不但涌出来，而且越流越强，一夜之间竟然成了一条小溪，变成一条小溪流了。所以当神把他那个荣耀的井盖打开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活水江河将要永流不息。所以这个荣耀的井，神荣耀的井是带有大能力的喷水井。根据这个韦氏新大学词典的定义，他提到这个喷水井是什么，他说所谓的喷水井呢，是一口钻出来的井，那它往地底下伸进去，直到遇见了水源，那这个水因着内部的压力，它就会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所以它成为一口深水井。所以你知道神荣耀的活水江河，神这个荣耀的新浪潮，是要从那些热切的寻求神的同在，而且在信心当中他们学会顺服， 所以他们的肉体被破碎，就好像那个井被深深钻采一样，被挖过的，被挖掘过的那些神的百姓当中流出来。所以从这些有神的同在，而且他们的肉体被破碎的神的百姓，那个神荣耀的水流会借着他们强有力的流进这个世界，所以神这个荣耀的同在会漫过所有的障碍，流入国家城市饥渴的街道，因为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的荣耀要从个人最深处被对付的地方喷涌而出，神的荣耀会从个人最深处被对付的地方喷涌而出，开始流向那些心门大开的人，也让他们可以被神的荣耀充满。所以神的荣耀总是在寻找那些倒空自己热切寻求神的人，也只有神的荣耀能够填满人生命里面的空虚与缺欠。所以好不好，今天下午让我们只有一件事，追求神的荣耀，欢迎神的荣耀裂天而降，显降在我们身上，这样当我们下山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可以借着我们流向周围的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将天》。